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呢，是耶稣仍然在祝棚节的这段期间所说的话。上次正道的时候，我们有对祝棚节做一些介绍。耶稣在自己时机成熟的时候，上到了耶路撒冷，去和群众一起过节哦。那今天的经文呢，并没有记载到耶稣跟门徒之间有怎么样的对话，而是记录到当耶稣在圣殿在耶路撒冷讲完道以后，有许多不同类的人分别他们对耶稣，无论是对耶稣所说的话，或者是对耶稣这个人所做出的反应。那按着经文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共有三类的人，包括刚刚大家读经读到的对耶稣的教训感到稀奇的这群犹太人。那刚刚读经我们知道这一群人他们是晓得摩西律法的，另外还有一群是对耶稣基督是基督这个的这样的身份感到质疑的人。约翰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他讲说这群是耶路撒冷人，可能就是指原本来自于耶路撒冷城或者是附近的这群居民。最后一小段32到36节是讲到了一群要打发人去捉拿耶稣的人，他们是祭司长、法利赛人。那针对这三种人对耶稣的回应，耶稣也分别有一些讲了一些话。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就是我们不要成为这三种人。我将按着经文就分为三段，是哪三种人呢？我要讲的是那种自以为懂律法的人，还有自以为认识神的人，和自以为有权柄的人。那我们熟读圣经，熟读摩西律法，难道不好吗？我们借着圣经更认识神，也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权柄，难道不好吗？那为什么今天题目是我们不要成为这三种人呢？显然是这些人哪里出了问题哦。那我们今天就按着这三个部分，透过经文的解释，我们来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要成为这三种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有你的话语可以来研读。今天我们要分享你话语的时候，就求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向你献上敬拜的心，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的教导。当你的话语解开，就帮助我们能够照亮我们内心的深处，帮助 愚人能够通达。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就来看圣经。我要从7章14节到24节分为第一段。到了节期，一样就是讲到祝棚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在这边的犹太讲话的犹太人，并不是要称赞耶稣，哇，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无师可以自通啊，而是他们在挑战耶稣的权柄。你明明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跟犹太人的拉比、犹太人的先生，或者法利赛人的教导教法师来学新生，你怎么能够说自己是懂圣经的呢？那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个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连续两次讲到那差我来者的，这也是当时犹太人习惯说话的方式，在重要的讲话当中会引述某某人，更有权柄权威的人士，就像我们写论文要有一些 quotation 一样，希望人知道，我们之所以会得到想要这样做或得到这样结论，还有其他的某某大师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来帮我背书，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可以更认可我们做的研究，或者是我们要讲的这些论文。那耶稣跟这群犹太人说，他所引用的是那差他来者的，他所追求的是那差他来者的荣耀，很期待当下听见他话的人能够知道他真实的权柄哦。那另外在17节，耶稣还把话锋一转，转为要挑战这些平常有在读圣经、听圣经的这些犹太人，要挑战他们的生活跟行为。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不用怀疑耶稣的权柄，挑战耶稣的教导。假如他们平时自己也有在照着自己所学习、照着自己所教导的圣经去遵行的话，那么他们应该很容易可以知道 耶稣就是在按着神的意思来教导的，根本不需要耶稣去多做解释。那很显然，这群自以为懂律法的人，在耶稣的眼中并没有按着律法来遵行。这一点在第十九节耶稣的话可以看到，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守。为什么想要杀我呢？注意耶稣说到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守摩西的律法，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想要想尽办法来杀害谋害耶稣的。这个时候呢，围观的群众有声音出来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啊？说这样话的人显然并不知道，在犹太的公会已经有人开始在算计耶稣，想要来杀害他了。那继续围绕着摩西的律法，耶稣说道，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那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人的这个割礼的传统并不是摩西颁布律法才开始，更早在以色列族长的时代，神就把这样的话告诉了亚伯拉罕，说你们生了男孩子，出生第八天要给他行割礼，好表明他是属神的。那犹太人都按照这样的传统，不管第八天是不是那个安息日，都会照常举行这个进行这个割礼。所以耶稣会这么说，你们在安息的时候为人行割礼就不算做工，不算违背神的诫命，而我就是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那就要被你们杀害吗？耶稣提醒他们，做事不要只看事情的外表，不要光用外在的行为去断定是非对错，更重要的是要看清楚背后做这样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好比说他们在安息日行割礼，因为他们看重与神之间那个立约的关系，因为这割礼的记号就显明了以色列百姓是分别被神分别为圣，要与世上的万族万民都不一样的，他们看重这样的约，所以即便是在安息日他们也愿意为自己的孩子来行割礼。同样的，耶稣在安息日要使人得痊愈，讲到毕士大池那个得痊愈的人，那背后也是出于神的慈爱，让人得着神的怜悯，使病得着痊愈，那同样是有神的属性，有神的心意。所以这样看来，无论是行割礼或者是你要医治人，虽然是发生在安息日，但是都是符合神心意的。只是现在的问题是，犹太人只许自己给人割礼，但是却要否定耶稣所做的替人治病，那这样就完全失去了那个公平跟公义了。在第24节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也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要以自己为自以为的那个意，而是要照着神的意来断定。犹太人当时的问题就在这边，他们一直被自己的意所蒙蔽，以为只有他们才是熟读律法的，只有他们才是懂律法，只有他们才能够解释律法的。所以安息日能不能做哪些事情是他们说了算，深深的这样自以为意，因此他们再也看不到神的意，结果是让自己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那自己还以为我是代表神的话。那这段经文对我们同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特别是当我们越来越熟悉圣经，当我们越常和弟兄姐妹一起查考神话语的时候，那我们必须更加的小心，否则呢，我们都有可能陷入到就像当时这群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极端，钻到同一个牛角尖里面去。所以我想用以下的三点来帮助我们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当我们自以为很懂律法的时候，我们在第一个是在行道上我们要格外的上心，我们要常常问你，我有没有行出来了？我有没有行神的话了？摩西的律法拿来翻一翻听一听很容易啊，神的话语我们自己在家研究一下，拿参考资料来或者是准备一下，拿来向人家传讲教导也好，其实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那教会常常强调，我们透过正确的方式，好比说有上下文啦、已经解经，我们能够找到应用的原则。其实是每周大家每个团契的时间、小组查经的时候都是在做的。那其实我们应该也能够承认，当我们观察、解释了经文之后，其实到底我们有没有真的把我们的应用问题实践出来，在将来未来那一周的时间行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比起我们在观察解释、比起我们在查考经文的时候那么容易了。所以当熟读神话语之后，我们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自己做得如何呢？在行道上面，我们应当更加的上心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表现，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热心是不是能够呼应出我们平时在小组查经讨论的时候那种热情啊，热烈的气氛，大家都有话想要讲，哎，结果教会要出去外展了，出去发传单了，看不到半个人。要你跟陌生人讲话的时候讲不出来了，怎么会这样呢？平常我们发言的时候是慷慨激昂啊，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短小懦弱啊。在行道上面，我们真的是要格外格外的上心，否则我们都是能够听到、能够读经研经，但是行不出来的人。另外，第二点同样的重要，就是讲到论断的时候，我们要当心，要小心。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如何？当我们要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想好自己的立场？我们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不容易犯这样的错。但同样重点是，当对方的出发点同样没有违背圣经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要去仇视、敌对对方，甚至打压他们？那这个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所做出来的事情。他们看重割礼，看重安息日，到了一个极端，已经甚至说过了头了，但是也没有错啊，这确实是摩西的教导、以及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啊，是很好的礼仪啊。但是对于耶稣，他同样是基于圣经，并且是按着人的神的属性要来怜悯人，使人得痊愈，这样的行为为什么被犹太人看起来像眼中钉一样，恨的是牙痒痒的？有这样的必要吗？所以当我们要下评论的时候，必须格外的谨慎。其实或许耶稣也跟犹太人一样，很爱神，很爱人的律法，很要彼此相爱的，也是要高举圣经的。那为什么犹太人要这样对待耶稣呢？所以当我们要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本着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对方的出发点是不是同样是源自于圣经的。若是对方也是源自于圣经的，那我们要论断的时候，要评断的时候，我们必须格外的谨慎。第三点就是行道要上心，论断的时候要当心小心。平时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这一语双关了，就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胸啊。当时有很多的群众，很多的老百姓是非常喜爱耶稣的，到了耶稣那边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医治，还有东西可以吃，是何等的释放。但为什么总有一群犹太人愤世嫉俗啊？耶稣几乎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句话是他们听得进去、他们看得上眼的，总认为耶稣是非我族类啊，必须得灭除灭。这样的人的心态已经极度扭曲，总是习惯用一种非常狭隘的眼光来看待耶稣，用狭隘的心胸去听他说的话，看他跟门徒所做的事情。其实当我们越熟读圣经，越明白神的律法，其实可以更得着自由，更得着释放的，心胸也应该是越来越宽广的，而不是让自己被捆绑住，甚至还想要把人也一起跟我们捆在一起。同样，这也是当时犹太人的心态啊。耶稣无论做什么，他们都要挑剔，他们都有刺可挑，最后要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大神的百姓，是大国的子民，我们的心胸气度也应当是要敞开，是宽大的。那是今天第一点大纲的第一个部分，我们不要成为那个自以为懂律法的人。圣经读得很好，但是我们的生活言行行道上面必须得上心，论断必须得当心，平时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日子。 第二点我们要讲到是自以为认识神的人。从下面那一段经文25-31节我们来看，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像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的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段经文出现了另外一群人，被称之为耶路撒冷人，他们跟第二十节讲到那个曾经对耶稣说，哎，你是被鬼附了，谁想要杀你的那群众人是不相同的。因为很显然对于有人想要杀害耶稣的这件事情他们是知道的，同时他们很讶异，为什么公会的官长们可以让耶稣在这边公开的讲道，在殿里面讲道教导，难道那些要杀耶稣的领袖也真的认为耶稣是基督吗？在他们的观念里头，耶稣这号人物不可能是基督的，因为他们认识耶稣，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就好像拿大雁曾经讲过的话，他对腓力说的，嘿，这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们也有可能就是这样想，认为那个要来的基督不可能会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来的。那接着我们来看看耶稣对这样的人的回应。耶稣说道，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 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然后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那按这边耶稣所说的，这一群耶路撒冷人其实是不认识神的人。那相较于31节这边讲到的另一群人，他们因着耶稣的话，因着耶稣的教导和耶稣所行的神迹，信了耶稣就是那位基督。那这群耶路撒冷的人按着耶稣所说的，他们其实并不认识他。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时常的出入圣殿，从他们的言语当中听得出来，多多少少他们都有在听人讲道的。那他们也知道耶稣的背景，甚至还知道有人想要密谋杀害耶稣。那这一切都是单单从人的角度去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是一个木匠来着，跟着他的门徒都是一群没有学问的 小老百姓，没钱没势，跟耶路撒冷平常进出的一些高官显要是不一样的。另外他们也是信神的，信有神的，也知道有弥赛亚这样的观念，基督的观念，知道神有一天会差遣基督来拯救他们，他们也期待基督的到来。和他们当时和许多犹太人一样，他们知道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就是有人是认为当时的犹太人读到这个先知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讲到那个他们所寻求的主会忽然一下进入他的殿中，就像这样，所以在解释说基督来的时候应该就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背景，忽然一下出现在当中，并不像耶稣这样来到群众当中和群众一起过节，这样子大家也知道他的背景等等。那这些耶路撒冷的人可想而知，假如要讲圣经的话，他们也略知一二。节期到了，他们上节一起和其他犹太人献祭啦，敬拜啦，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出现。那就是他们不认耶稣，他们不信耶稣就是基督，那也因此他们所做这一切的宗教行为呢，都等于做成了白工。耶稣说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你进出圣殿又怎么样，你听人讲道又怎么样，你跟人一起献祭一起过节期又怎么样，你根本不认识神。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可以同样被提醒，首先是关于对于认识神的事情呢，我们需要竭力追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认识神，已经够认识神了。先知何西阿的话告诉我们，不单单要认识神，还要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要知道一定还有我们不完全没有完全认识到的地方，我们要努力追求。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已经认识你，但是我还不够，我还要竭力追求，我想要更多的来认识你。肯定对你我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生怕我会错看了你的心意而得罪你。 所以请帮助我更加的来认识你。我们也可以说，神啊，我已经认识你，但是这个世界对我的诱惑好大，这个世界很吵杂，声音音量有够大，会对我产生影响，让我吸引我走偏了路，所以我要竭力追求更认识你，认识你的丰盛，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圣洁。对于认识神，我们绝对绝对不能自满，不能骄傲，绝对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够认识神了。第二点，我们要高举耶稣，不要像当时的耶路撒冷人一样，即便都来到圣殿了，都已经听到耶稣讲的，还要把耶稣排斥在外，听了耶稣的教导却不愿意相信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随意看待我们在教会进进出出所做的这些任何的事情。你所参加任何一个教会的活动，主日敬拜也好啦，平常上主日学也好啦，周三的祷告会也好，每个月还有一次的这个主餐啊，也包括教会所办的特别的活动啊，像两周之前的祈祷退休会，还有两周之后的这个迎新会。当我们在参加这些教会的活动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惯例建立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要来高举耶稣的，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有的聚会都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且具体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无论是教会的举行的聚会，各样的时间，都是我们要来一起遇见耶稣，尊敬耶稣，崇拜耶稣，贴近耶稣，倚靠耶稣的。耶稣因为他是为了我们众人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又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主，所以我们要一起和教会高举耶稣的名。当耶稣基督被我们众人高举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的事情，你平常在世上忙碌的、挂虑的、思念的，甚至忧伤忧愁的，那都你可以放，完全都可以放下。你所认识的人事物都变成了配角，甚至是根本不重要。当耶稣被我们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更认识他，一起来传扬他的名，来歌颂他，敬拜他，并且聆听他的声音，聆听他的话语。第三个呢，我们是还要活出基督哦，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有耶稣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的人哦。哎，你会说，哎，我们每次带慕道友做绝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告诉他们，我们要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啊，把一生都交给耶稣啊。对啊，是没错，我们绝句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把一生交在耶稣手里，让他带领我们每一天哦。那实际上呢，每天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也让耶稣来做主，也让耶稣做我今天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这是我们时常面对到的，也需要被提醒的。那一旦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耶稣，其实我们的心也就是不再让耶稣做主做王了。一旦我们在上班的时间，在工作的时间没有耶稣，一旦我们回到家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我们不想要耶稣来管我们，不想要耶稣做主，或者是渐渐发现，哎呀，我只有按照常例，好比说礼拜天啦，出现在教堂里头，跟着大家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甚至一起参与服事，但是一离开教堂，一旦身旁出现的不再是你平常看到的弟兄姐妹，没有基督徒，没有牧师的时候，哎，你马上变了另外一个模样，耶稣不再是你生活当中的主。那这样的我们也要格外的小心，小心耶稣哪一天对我们说，哎，其实你是不认识神的哦。福音书里面耶稣多次表达，不要以为我们口中喊的主啊主啊，那我们就进得了天国。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上有没有把耶稣给活出来，坐在那些小子的身上？否则呢，到时候他是不会认我们的。约翰一书也讲到，人若说我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我们心中了。这跟之前我们提到行道要上心是互相呼应的，我们都要被提醒，让我们一起借着耶稣今天所讲的话来学习。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次耶稣自己讲到说，他是奉那差他来的父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我们同样也可以奉主的名，奉主的差遣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奉主差遣，常常我想最常听到的是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时候， 在平常的生活我们可能会比较少这样子来思想。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当今天你知道，当今天你告诉自己说，我是奉神的差遣来做某些事情，我是奉神的差遣去哪些地方，即便是你最常出现的每天 routine 在做的事情，你都可以这样转换一个观念，是我今天是要奉主的差遣来过我这一天的生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已经把自己跟神做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能够更帮助你来过一个非常荣耀神的一天，更加的，因为你知道你是奉神的差遣，你会更加的谨言慎行，更不敢恣意妄为。所以你知道吗？你每天都可以奉神、奉耶稣的名来差遣而度过每一天的。所以回去以后，让我们重新有这个被差遣还有奉差遣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你可以说，哇，感谢赞美主，今天我拿到这个学校的 offer， 是神啊，你要差遣我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来到洛杉矶，来到这一个学校里头，这是奉你的差遣，我是奉你的差遣，奉你的名来念这个书，拿这个学位的，是你差我过来，来参与这个研究的专题，来加入这个实验室，来接这个计划案的。你要知道，你能够多少人想要来洛杉矶念书，多少人想要加入实验室研究计划，为什么只有你可以拿到这样的机会？这个背后一定有神的旨意，是神要让你过来，你才有可能过来的。我们都是被差遣过来的，是被差遣来到这个学校念书，是被差遣来到这个公司上班工作，是被他差遣到这个单位来服务，在这个职位上面、岗位上面来工作。我们是奉的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做的，所以我们就不再只是奉全村的期待或者是父母的期望来到美国念书的，我们也不是在奉借着哪一个好朋友帮我们内推才来到这个公司的，更不是奉老板的名来到被 hire 到这个公司去为他为这个公司来效力的。 No， 不是，我们是奉天父的差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每天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职场，进入每天的领域，做每天该做的事情，也包括在教会的侍奉，也包括在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是神差你到这个家庭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所以无论你现在是不是认为，哎呀，我做的事情好 boring， 好无聊，没什么成就感，没什么这个新鲜的，或者是啊，想到公司那些人就好无趣啊，公司的人都很难打入他们的小圈子啊。但是今天你把你的观念转过来，你是奉耶稣的名去接触你每天要接触的人事物，那么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全新的看见，而且还能够帮助你去面对所有的挑战。耶稣明白这一点，他知道他是奉谁而来的，他知道他是奉谁的名说话做事的，所以他可以非常有底气的面对人的质疑，面对人的控告，面对侍奉时候的压力，面对一切的张力，面对所有的痛苦。在升天之前，耶稣告诉门徒，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都要这样子来做，都要奉耶稣的名帮助我们更加依靠他，帮助我们活得更有底气，更有使命感，更有意义，更可以在现今的时代活出基督来，像明光照耀一般。今天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是最后一段的经文，32到36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哦，这段经文讲到的人呢，已经不再是一般的群众了，而是当时在民间，在这个宗教圈或者是政治界是真正有权柄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不仅是像30节所描述的那群人，他们想要捉拿耶稣。 No， 这一群祭司长法利赛人是可以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的人，这个背后肯定有他们的势力跟权柄跟 power。 那面对这一群人的恶势力呢，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 今天每一段经文都会讲到这个差我来的。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往散住希腊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分散在各地了，每每节期到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他们以为说耶稣要跟着他们回去到散居在各地的这些希腊各地的这些犹太人，所以会让他们找不到。那这都只是还是用属地的属世的眼光，用人的思维来思考耶稣的话。所以对于耶稣所说的，哎，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到不了，你们不能到，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们真的是不明白。那究竟耶稣所指的地方到底是在讲哪里呢？关于这个地方，从后面许许多多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因为耶稣曾经都提到过，我们来参考一下一些其他的经文。就在第八章，也就是下一章，这同样是耶稣这次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这段期间，也是在他处理完行淫时被抓的那个女人，以及讲完耶稣他自己是世界之光的后面，耶稣说道，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跟刚刚讲的很像。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他们仍然不明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是耶稣对犹太人说的话。到了约翰福音十三章，这是最后的晚餐，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个晚上，他说道，小子们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那在这边耶稣将他要去的地方门徒到不了跟门徒说了。那当时彼得也听得不是很明白，所以继续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他继续追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那耶稣跟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那后来就讲到耶稣说他三次不认主的这个经文了。所以这个地方门徒当时去不了，到不了的这个原因并不是在于距离的问题，或者是多么神秘的秘境人不晓得，而是在于时间，也就是耶稣救恩完成的这个时候是能不能够去到这个地方的关键。到了约翰福音第14章就更清楚了，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耶稣去预备的。在后来呢，就是多马说的，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道路呢？就是今天诗班的献诗的时候也有这个歌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指天父神所在之处。那因为是神所在之处，有罪的人就原本都没有办法到圣洁的神那里去的。犹太人一样，外邦人也一样，今天的你跟我都一样，假如不是信耶稣是基督，那最后我们都要死在罪中。耶稣所指的地方，也就是他要完成救恩以后，将人跟神之间的这个道路开通了之后，人才可以，有罪的人才可以借着耶稣到得了神那边的。凡是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去得到，去到神那边，而且永远的有神的同在。那今天最后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曾经在人世间在地上自以为有权柄的，自以为能够凌驾于耶稣之上的，甚至可以派人去捉拿耶稣，捆绑耶稣，将耶稣定罪，并且最后将耶稣给处死的这一群自认为有权柄的人， 其实他们在耶稣的身上是一点权柄也没有的，因为他们就算用了人类无论是宗教也好政治上也好最高的权柄给人判了死刑，而且也执行了死刑，但是耶稣却可以在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这一群人就算在地上再怎么样有权有势，也没有办法和耶稣的权柄相提并论。同时这些自认为有权柄的人在神那边实际上是一点权柄也没有，一点分量也没有的。耶稣说他们无法去到耶稣所在的地方，去到耶稣预备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根本到不了神那里，连边都沾不上。只是很讽刺的是，当时的他们都以为自己是神的代言人，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要替神来执行公义跟审判，只是没想到他们最后都要被丢在黑暗当中，永永远远在那边哀哭切齿。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成为这样的人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当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被神称为儿女。因着耶稣，神将我们从原本最卑微、低贱、最污秽、最不配的这个地位提升到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宝贝儿子，宝贝女儿。这是多么荣耀的权柄！而当时的犹太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一开始就拣选他们，拯救他们出埃及，让他们成为神的百姓。神应许他们，我要与你们同在，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从他们的历史教训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到，能够被提醒，今天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之后，我们要格外格外的小心。今天因着耶稣而得被称为神儿女的时候，我们不要像旧约的那一群被神称为自己儿女的人一样，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能不能够配得上我们是被神称为儿女的人。假如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跟耶稣的心意互相违背的，是和神原本要拯救我们的那个目的相违背的，是要他要让我们得着的那个权柄所领受的职分和他要差我们去做的事要完成的使命的是不一致的事情，那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当时的这群法利赛人一样，把自己隔离在神国之外，将来也就跟他们在一起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所以我们不要用错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神权柄，然后把自己跟神搞得是越离越远，以为我们已经说啊，我是信耶稣的，那我就已经得到那个保证我能够进天堂的这个通行证，但是呢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呢为所欲为，讨自己的欢心胜过讨神的欢心，活得像一个没有耶稣为主，活得像一个没有教会没有肢体的生活，其实根本上和那种没有信神没有耶稣为主的人是没什么两样的。那这样的人呢，他不会出现在耶稣出现的地方，当然也到不了耶稣为他预备的地方。耶稣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样的人自以为成了神的儿女，有耶稣与我同在，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那关于权柄，耶稣是怎么看待的？我们知道权柄、权力啊，是非常吸引人的，常常不自觉就想要多得那么一点，想要多得那么一点权力，享受比别人更多一点的好处，比别人站在更高一点的位置上面。那我们不要以为这种争权夺利的事情只会在古代的宫廷里面才发生哦，其实在现代各大公司各大商场里面你争我夺刀刀见骨，各行各业都一样，甚至我们觉得学术界是比较清流的，也往往也是会看到。那一旦我们的权柄地位高一些，我们总希望能够更容易了得到一些资源，得到更多的人关注，那这样子肯定是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的啊。那教会里面能不能够避免这种现象呢？ 半年前我遇到一位在东岸的牧会的牧师，他年纪长我蛮多的，那他正要完成他在教牧博士的一个学位，那我就很好奇说，牧师啊，那你以后要写的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呢？他就跟我说，他要探讨的呢是教会里面牧者跟长职啊之间的冲突啊。那因为他说他曾经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也担任过教会的长老，然后后来那成为教会的牧师，所以他可以从这两方面的这个角色来做一些分析跟整理。所以我们只能说很遗憾的，类似因为权柄或者是地位所导致的冲突，连教会也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我们真的要时常提醒我们，不要跟社会没有两样，不要被世界同化变成那个跟没有神的人，没有耶稣做主的这种群体是一样的。那耶稣是怎么看待他自己的权柄？他是如何立下榜样，或者是他如何运用他的权柄呢？他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门徒，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用人。那这样的教导不单单是从他口中的话可以听到，他也以身作则。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他在门徒面前带着毛巾，带着水盆为门徒来洗脚。他本是高天的君王，却要屈就在门徒面前为门徒洗脚。当然他的目的就是要以身作则，让门徒也学习彼此洗脚，彼此谦卑，彼此互相服侍。在马可福音里头，耶稣曾经说到，对门徒说的，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讲到权柄了，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第四十五节，也就是全书马可福音的金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舍命不单单是停留在耶稣的口中而已，最后他是真真实实的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多人的赎价。关于耶稣的舍命，他自己也曾经讲到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命令。这句话彻彻底底的彰显了耶稣真实的权柄，原来他不是被动的被人夺走自己的性命，而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决定要交出去，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而在舍命之后，他就凭借着神所赐的权柄将生命取回来，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受死跟耶稣的复活是他那个至高无上的权柄最真实并且最完全的彰显。这看世人对权柄的运用体会大不相同的是，耶稣没有用他的权柄来保护自己，建立自己的势力，他选择的是先舍了，先用权柄舍了自己的性命，为罪人付上代价。他的权柄首先表达他的在他的牺牲，而不是他的得着。他是先舍了去，然后才得了回来。耶稣之所以能够荣耀的复活，是必须先死在惨死在十字架上才有的。那这个跟世人对于权柄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人啊，一旦掌握了权柄，往往是用它来争取更多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地盘，甚至哪怕是你只有一点点的权柄，就拿着它来欺负人，欺压别人。也因此，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甚至在教会里头，就因着权柄的误用或者是滥用，常常导致破坏跟分裂。耶稣他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学习那个真正的权柄不是用来对付别人的，而是用来处理自己的，是用来舍命的，舍己的。耶稣有权柄呼叫十二营的天使来救他，但是最终他仍然愿意顺服，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真的要效法基督的话，我们真的要学习他的榜样的话，那么当我们在拥有权柄的时候，当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权柄的时候，应当就不是用它来定死别人的，而是来定死自己的。 我们若是要好好的跟从耶稣，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先舍去，然后再 从神那边得回来。真正的权柄不是用来争夺跟掌控 manipulate， 而是为爱牺牲 舍命。其实这样的权柄我们都有的，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做得到，我们就不再是为自己要多得什么，而是要为别人多付出什么，更愿意退让，而不是强出头，更将自己舍了。因为这就是耶稣所彰显的最高的权柄，他为爱舍己。耶稣对于权柄的教导跟观念，还有他实际的应用，完全颠覆我们对权柄的想法。他让我们看到那个最大的权柄不是彰显在掌控，而是彰显在舍己，甘愿用他的权柄把自己完完全全的舍去。罗马书五章七节讲到，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的舍己是为罪人最肮脏的、最卑微的、最污秽的、最不配的人而舍的。要达到耶稣的舍己，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往往我们说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是舍得心不甘情不愿的，往往是被逼到墙角没有退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舍的。好吧，舍了吧，不像是耶稣，他是甘心情愿而且是完全顺服的舍己。我们的舍己往往也是经过精打细算的舍己，或者说不痛不痒我们才要去舍的。算了一下，反正不会影响太多，那我们就舍吧。真正要像耶稣的舍己，我们会付出像他是为罪人而舍。对那个不舍的、觉得最不值的时候，当我们要舍的时候心里会痛的。假如那个时候我们还愿意舍，我们还愿意因着爱，因着我们自己从神那边得到他舍己的爱，然后我们愿意 舍下放弃，那我们就可以活出像耶稣一样真正为罪人舍命那样。这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肯定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但是也唯有这样的舍己才能真正满足神的心意，像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一样，把他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真正发挥到极致，那必须是在十字架上才能够实践。弟兄姐妹，我们要避免成为当代的法利赛人，只专注在自己的权柄上面，而错用了这样宝贵的权柄。假如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会失去神的同在，空有神儿女的头衔，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好好的、真正的跟随耶稣，效法基督。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同彼此提醒，不要成为那种自以为懂律法的人，在行道上面要上心，在论断的时候要小心，免得失去了神的公义跟怜悯。在平时我们应该敞开心胸，过一个开开心心的生活。假如熟读神话语的人却失去了神所应许的那个平安跟喜乐，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另外，我们也不要成为那种自以为认识神的人，却不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与我们生命之主的人。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要高举耶稣，直到我们活出基督来。我们也要学习到如何看自己是奉神差遣的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来接触每天的人事物。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说话行事。那最后就是，我们不要成为那种自以为有权柄的人，但是却滥用权柄，导致最终我们要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没有办法得着神的应许，没有办法与神同在。那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盼望你能够在我们的团契或者是教会当中，或者是在主日学慕道班里头，有机会更多的从神的话语来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若是你有一天愿意神感动你，让你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污秽，那么你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解决你所有一切罪的问题，帮助你活出一个新造人的样式，那么你可以祷告，用信心来宣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 凡是已经决志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教会今天的周报已经开始有这个报名的信息了，我们要接受敬礼，要归入基督名下，和弟兄姐妹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主日敬拜，然后平时研读圣经，那也过这个团契肢体的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还有耶稣自己的榜样，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那些自以为懂律法的人，自以为认识你的人，也不要让我们滥用我们的权柄，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效法基督的样式也帮助我们能够每天心思一天，每天都能够享受那个与你同在与主同行这样的平安跟喜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